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是属你的日子。主啊，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朝见你。主啊，我们带着敬畏谦卑的心来迎接你。主啊，求你的灵这个时候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叫我们看见你，好叫我们在今天就遇见你。让我们将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反复思想，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主你那所赐的要赐给予我们的那丰盛的生命。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你的圣手当中，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门。
下周就是父亲节哈，所以呢，我就想说，顺应的这个特别的节日，我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跟我们的儿女们建立那美好的亲子关系。有一位妈妈曾经这样说过，很多年前我听到这一位妈妈这样子说哈，她说我一直很不了解，女人在结婚生子之后就很自动的变成了妈妈，从前不做家事不煮饭不太喜欢孩子的人，就好像开关被打开来了，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呢就变成了妈妈啊，跪在地上扫地煮饭煮三餐，出去跟朋友见面满口的育儿经。但是男人呢，在结婚之后呢，甚至生了小孩之后呢，好像升格作为父亲之后，还是继续过着自己单身不用考虑别人的生活，想睡就睡，想熬夜就熬夜，在满屋子都是家人的情况底下呢，关机进入自己个人的世界，把一切都丢给老婆。不晓得大家听了这段话心里面感受如何，我相信作为弟兄的做爸爸的心里面一定觉得很委屈吧哈，是不是很委屈，而且会觉得这段话太言过其实了哈。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包括说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先生的原生家庭，还有现在我自己也建立的家庭，有三个孩子，那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们他们各自的家庭，我发现呢，父亲这个角色真的非常不容易。剧作家呢史特林堡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什么呢？父亲在家里面是一个不讨好的角色，他供应每一个人，也成为每一个人的仇敌。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做父亲的呢，在家庭里面呢，真的是有时候他并不是说不想进入状况当中，而是不得其门而入。很多时候呢，他们也在传统的父亲形象以及亲子的亲密需求之间在做挣扎。一方面呢，他们缺乏训练，不善于表达，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都知道从小我们一贯的教育都是教育男人要很坚强，不能轻易流泪。流泪呢，就是代表是懦弱的表现啊。所以呢，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以至于父爱呢就不能够让孩子很清楚的感受到，慢慢的、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隔阂。有时候呢，隔阂越来越大，尤其孩子从儿童进入青少年，那就更是跨了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真的不晓得怎么跟孩子沟通。有时候呢，不管是做父亲的、做妈妈的，有时候感觉到非常的疲倦，疲倦到后来呢，就干脆放弃了。 几年前呢，曾经有一个报告，哈，他们做了一个研究，是关于青少年跟父亲的一个相处模式的一个研究。第一个，他做了三项，哈，第一者是青少年与父亲相处的一个状况，第二个呢是青少年有问题的时候他的讨论对象，第三个呢是青少年心目中的父亲。结果发现呢，有80%以上的父亲每天都回家，那还不错哈，80%以上的父亲每天都是回家，也跟孩子一起吃晚饭，那跟每周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差不多也有4个小时。听起来4个小时以为很多，可是其实4个小时在现代人来讲，哈，这个是十几年前的统计了，哈，现在十几年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4个小时，哈，那可是他们最常跟孩子一起做的活动呢，就是看电视看电影，实际上呢跟孩子聊天的时间呢不超过1个小时。因此发现呢，青少年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很少有沟通，他们的沟通就是在那个屏幕上面，不是 单一两个双向的沟通。那超过30%以上的青少年呢，他们都这样反应，对于我所烦恼的事情其实爸爸知道的很少。那第二个研究呢，就是说当他们有发生什么问题，不管在学校遇到什么困难，课业上的问题，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他们会找谁呢？好，朋友占了49%，母亲23%，好，他们自己的手足，好，弟兄姐妹，他家里的哥哥姐姐，哈，7%，爸爸呢5.6%，老师1.3%。哦，从这个调查的顺序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最一开始会去寻求帮助的就是他们的同侪关系，也是他们最在乎的。那么我们看妈妈还占了23%，可是爸爸只占了5.6%，所以这个当中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表示说父亲他在家庭里面的这个功能性还是稍显得弱了很多啊。那么第三个呢的主题是在谈他们心目中的父亲啊，他们呢希望拥有什么样的父亲。好，那阿衍有很多的问的描述了，让他们打勾哈，然后统计出来呢，他们最希望的父亲是怎么样的父亲呢？排名第一位的是很清楚我的问题的爸爸。好，因为刚才说爸爸都不知道我在烦恼什么。第二个呢，给予心理支持及安慰，可是我们发现爸爸在这一方面却是最弱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安慰孩子，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说鼓励赞美的话。第三个呢，陪我一起活动，好，去运动也好啊，去户外走走了都可以哈。那么呢还有几项本来我们以为孩子会勾选最多的，可是其实是分数最低的，哪些呢？哦，对不起，我没写出来。他们最不在意的就是父亲不管我，给我最大的自由。哎，跟我们想象很不一样哈。我们都以为青少年希望爸爸妈妈给我很大的自由，可是这个他们勾选的最少。好，还有父亲给我很多钱也是排名在后面的。好，所以有时候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解认知还是有一点不同，对不对？好，其实呢孩子不一定要给他很多足够的自由，因为你越是给他自由，他越觉得他没有人爱，没有人关心他。好，那么从这些选项当中呢，我们发现青少年他最在意的就是父母亲父亲能够给予他心灵层面的关怀， 了解自己在成长当中的想法跟感受。其实呢，这个不单单只是青少年而已，所有的儿童，所有的孩子，我想也包括即使我们现在都已经是成人了，我们都很渴望我们的家人能够了解我们的感受，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谈心，而不只是谈一些事情，表面的事情，谈一些这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有时候都不是那么重要的哈。那么所以这个研究让我们看见爸爸们给我们一个提醒，孩子们心里渴望的达到一个亲子怎么样的一个亲子关系，我们做父母的还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今天呢，我就想用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这一段的经文来思想我们的亲子关系。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呢，有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哈，好，那有的孩子呢，可能还在小学阶段，有的也进入青少年的阶段。你们也可以回想一下，在你们教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夫妻俩，你和配偶都很满意你目前跟孩子的相处的情形吗？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知道，可是我们却没有去做的呢？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那么我们怎么根据这个大原则？其实你会发现圣经它不会讲得很细，不会告诉你一怎么做，然后很细节的东西，但是它是一个大原则，一个大方向。那么我们根据这一个方向，我们怎么样去落实在我们家庭里面哈？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对蒙恩得救的新人所说的一个劝勉，新人要脱去旧人，心灵更换一新，穿上新人。那到底什么是旧的呢？又什么是新的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面造的，那么我们就应当活出像神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形象，这样一个圣洁的形象。那这些的劝勉，我们会以为说，哦，保罗不是对以弗所教会讲的，我们都会觉得说，那么这些的教导是不是就是只是应用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呢？其实不然，家庭是一个实践的最基本的一个单位，神看重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就要了实践出来，好，我们要落实出来。神看重我们，无论是当父母亲的还是做孩子的，都要遵行神的教导。所以建立美好的亲子关系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谨慎言语，谨慎言语，我们要小心说话，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冲动，我们就说出不该说的话。谨慎言语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就是不说谎话，不说谎话，这个听起来是比较从一个消极的层面来看，但是呢，其实对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看一下经文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这里说到谎言跟实话，很清楚的就是两个对立的，所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没有所谓的中间地带，没有所谓的中间地带啊，没有小谎跟大谎的分别。箴言12:22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那么为什么神不喜悦我们说谎呢？要我们弃绝谎言呢？这边这一句经文说什么？因为他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解释了哈。 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都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同属一个身体，怎么可以彼此欺骗呢？无论孩子他的年纪小还是年纪大，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神所创造的，而不是我们父母的附属品。然后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们会轻看我们的孩子，他成为一个神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当我们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互为肢体，就好像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是互为肢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跟天父连结在一起，我们的孩子也是跟天父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跟我们孩子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一个肢体关系。那么说谎呢，就破坏了这样的一个家人的关系，从而失去彼此的信任。所以说谎话它的一个积极层面呢，不说谎话的积极层面就是我们要建立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一个信任感。很多时候呢，说谎对于儿女而言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思想过？其实呢，父母亲没有遵守对他们的承诺就是说谎，没有遵守对他们的承诺就是说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曾子杀猪的故事。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听到的一段故事哈。他说曾子的妻子哈打算去市场买一些东西，可是他的儿子呢就一直吵说要跟着妈妈一起去，可是因为孩子很小了，市场离家里又很远，带着他非常不方便啊，而且妈妈还要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还要带着一个小孩，非常的不方便。所以他就跟儿子说，你乖乖的回去在家里待着，我买东西回来一下子就回来了。你不是爱吃酱汁烧的蹄子吗？用猪肠炖的汤吗？我回来以后呢就杀了猪做给你吃。那曾子的妻子呢，从市场回来的时候还没有跨进家门，就听见院子里在捉猪的声音。他一进门一看呢，哎呀不得了，原来是曾子正准备在抓那只猪要杀给儿子吃。他就赶快急忙上前去拦阻他的丈夫，他说家里不过就是养了这几头猪，而且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杀的，你怎么拿我哄孩子的话当真呢？那曾子就说了，在小孩子的面前是不可以撒谎的，他们年幼无知，经常是从父母亲那边来学习知识，听取教诲。如果我们现在说一些欺骗他的话，等于叫他从今以后就是也去说一些欺骗他人的话。我们做母亲的一时能够哄得过孩子，可是当他知道他被妈妈欺骗了之后，以后就再也不会相信妈妈的话了。这样一来你就很难再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了。那么曾子的妻子觉得丈夫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呢就心悦诚服的去帮曾子杀了这只猪去准备晚餐哈。亲爱弟兄姐妹，我也想问问我们，再回想一下，不晓得我们对于我们孩子所说的承诺我们是不是都有做到。我们曾经答应过他们可能去参加足球比赛说我一定要去参加为你加油打气啊，可是呢因为公司的一些会议忙着一些的事情，我们就忘记了，我们食言了。那孩子小的时候，我看到这里有一个小 baby 哈，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说啊，爸爸妈妈晚上睡觉前都要说圣经故事给你听，要说一个好听的故事给你，要唱儿歌给你听。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忙啊忙 我们已经忙了一整天，已经累到不行了，我们就觉得没有力气去说故事了，然后就食言了，我们就呼呼大睡，躺在床上我们就睡觉了哈。两次三次我们对孩子不守约定，就很难得到孩子对你的尊敬跟信任。不仅是我们没有履行这些诺言，有时候我们还会找一些理由来敷衍我们的孩子，不肯跟我们的孩子道歉。当我们失约了，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孩子道歉呢？一方面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做到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只是没去参加你的足球比赛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跟孩子 say sorry 是很丢脸的事情，很想维持一个很权威式的一个家长的形象。刚才我提到的那一份研究哈，为什么发生问题的时候孩子不是先来找爸爸妈妈？有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是我们常常在孩子面前扮演的就是这样子一个高高在上一个权威式的父母，以至于孩子们不敢来跟我们靠近啊，我们的关系不够亲密，或者是在过往的这些的承诺当中我们常常失约了，我们缺乏信任。那么没有关系，我们从现在开始做起哈。所以这个都是很好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么在谨慎言语上面，除了不说谎话之外呢，第二点我们还要提醒自己不说讳言。我们来看经文29节，他说，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么这边污秽的言语呢，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的误解，我们会以为说可能是那些脏话，可能是那些三字经吗？其实呢，我们应该再更思想的再宽广一点哈。那么污秽的言语呢，他说了并不能够使人得益处，反而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我们也要尊重我们的孩子，我们说的话是不是会刺伤他们？有时候父母无心出口的言语，一些否定性的字眼，都有可能使我们的孩子失去自信心。以前我小的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小学一年级还二年级，都很久的事情了，那时候住在台湾，我常常听见我的邻居阿姨在骂她的孩子，她说牛迁到北京还是牛，这个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个说辞哈。她的说辞的意思是什么呢？她说你是一只笨牛，即使把你从乡下迁到繁华的城市，环境改变了，你永远还是一只笨牛。也就是意思呢，就是说骂他的孩子无药可救了哈，笨到底了。还好我的父母亲没有这样子说过我哈。但是呢，我发现真的很不容易，在我自己的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曾经犯过类似的错误哈。以前呢，我教我三个孩子弹钢琴，那人家常常说哈，妈妈最好不要教自己的孩子弹琴哈，不然真的会气死哈。那我觉得这个真的说得很有道理哈，对别人的孩子很有耐性，可是对自己的孩子好像就是缺乏那个耐性哈，很容易心急。有一次呢，我的老二那时候也很小吧哈。我的老二呢，他在看那个谱，然后那个谱好像都完全不认识，他不认识那个谱，那个谱也不认识他， 他就乱弹一通，然后拍子也不对，然后就开始自己创作曲子。那我就很火大了，我就跟他说，你到底在乱弹什么？然后那个心中那一把火一直起来，我就说，我教了你几次你还学不会。然后那时候太生气了，我就说，你知道吗，你弟弟现在都弹得比你好，你不会不好意思吗？当我这一句话一说出口的时候，圣灵就责备了我，圣灵就责备了我。我知道我不应该说这个话，我不但没有说造就他的话，而且我还刺激他，还伤害他，而且无形当中呢，无形当中我就在他们兄弟当中制造了那一个紧张的关系。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他说随时，也就是说随时随刻我们都是要说造就人的话，都要说合宜的话，不管面对什么事情，即使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让你觉得要生气要发火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都要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不要去说贬低孩子的话，也不要在手足当中去做比较，因为神看每一个孩子都是尊贵的，神看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有价值的，这个很重要。我们是不是能够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家里不止一个孩子的，有两个有三个的，每一个他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宝贝，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他们。那么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教导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么为什么会惹儿女的气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说父母，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哈，说话的语气太冲了，而且有时候很不客气，我们会直问东直问西，甚至呢在还没有搞清楚前因后果的时候呢，我们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就把孩子骂了一顿，也不听他说话，不听他解释，就说你不要说了，然后就开始骂人了哈。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哈，当我们用这种方式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他也是很会模仿的哈，我们的孩子也是学我们这一种方式，他说话的语气就是模仿我们。你好好的去看一下你的孩子跟他的同学，有时候那个小孩子在玩那个扮家家酒哈，他说话的语气呢就跟爸爸是一样，如果今天他扮演爸爸，你看看他说话的时候，你就有警惕了，你看提醒了，他为什么这样子，他的爸爸的角色为什么是这样扮演的，原来我对他的方式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骂他的，我就是这样说他的哈。所以呢我们在言语上呢都是需要非常的小心谨慎。那么在建立亲子的这样的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我们除了谨慎我们的言语之外，还要学习第二个功课，就是处理愤怒。愤怒的英文就是 anger， 对不对哈？那么如果愤怒过头了哈，我们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一个祸患。在 anger 前面如果加了一个字母 D， 会变成什么？啊？ Danger。你有没有发现，你跟你的孩子如果常常有很多的冲突的时候，家里有没有 danger？ 那个气氛是不是都很紧张了，对不对？好，所以当愤怒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解决。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控制化解。好，第一件事情要控制化解。经文里面26跟27节，他说什么？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常常用这一句话，是常常应用到夫妻当中，对不对？只是有没有应用到跟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好像很少哈，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跟我们的青少年打长期抗拒战，对不对？都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可能就是两个月、三个月的事情哈。这里呢，保罗教导我们，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那么，可不可以生气啊？我问问大家，可以生气吗？可以生气。这里保罗没有说不可以生气，好，是的，我们是可以生气的，而且生气呢，是我们人很正常的一个反应。我们内心会有各种的情绪，神造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会有不安，我们会有害怕，我们会紧张，我们会气愤，这个都是属于我们人性的一个部分，是很正常的，我们不需要去否认它，也不需要去逃避它，但是呢，我们要有准则去面对它，去影响它，去超越它。保罗这里的教导呢，是指在程度上的这个原则哈，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生气，我们就做出那样子的一个违规的一个发泄的行为，啊，发泄的行为。所以本来是从情绪转变成什么，带出行动嘛，带出行动，这样子就是一个进入一个犯罪的一个原则一个程度上面了哈。那么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指在时间上的一个规范。我们不要看这个是表面经文上面的，就是说哦，那白天发生的事情，那么晚上，晚上日落了，晚上哦，那不行了哈，不是拘泥在这个表面的言辞上面，它的意思是说什么？我们要尽快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尽快的要去处理。不可任由我们的情绪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发酵。本来刚开始可能是一点点不舒服，你时间越久，它不停的发酵，你就不停的在心里面自我对话。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是自我对话，魔鬼的声音也不断的出现在我们脑海里面，跟我们说话。然后呢，不断的刺激我们，刺激我们，我们就会把这件事情想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们也想对方就是这样子，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呢，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了哈。所以呢，这里是讲到我们要尽快、尽快的跟人和好，否则呢，这个怒气就很有可能变成三十一节所说的苦毒、恼恨、毁谤。以及恶毒。当我们跟孩子发生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有责任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去控制他发怒的时间，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好，我们要去教导他，让他明白。好，不是说我们自己这一方面我们去做到而已，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孩子听见、知道、明白神的话语是怎么教导的。我们会看见哈，有时候一些比较年幼的孩子，他开始发脾气、开始发怒的时候，只要超过五分钟了，他就开始变成无理取闹，他在地上打滚了。那个打滚呢，就已经是无理取闹了哈。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去教导我们的孩子，不然呢，有时候也会变成怎么样，一种自我可怜、自我可怜的一个情绪。我们的情绪有时候呢，会因为孩子的无理取闹被激怒起来。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做？我们就要很谨慎，我们不要被孩子的情绪牵着走。不可以以怒制怒，他发脾气我就更大声讲话，他顶撞你你就更大声讲话。 OK， 这个是以怒制怒。如果我们跟着暴躁，双方的关系呢就会 更加的紧张，反而不能够解决事情。孩子在小学的阶段，父母亲说什么他都比较容易接受，不敢反抗父母。可是到了中学啊，就不一样了，他们开始批判父母的言行，甚至看不起父母，觉得父母亲并不是完美的，就会形成一个代沟的隔阂。那么假如父母处理不当呢，就会产生亲子的冲突，那争吵的场面就常常会发生。孩子呢，他一天一天的长大，他的思想也不断的在转变，他要寻求独立自主，他希望他减少对父母亲的一个依赖。在认知上呢，他已经不再是像七八岁的孩子了，现在他12岁，他15岁，18岁了。可是呢，我们父母亲教养他们的方式从来没改变过，这个是我们要好好去思想。我教养他还是停留在七八岁，他都12岁了，我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在管教他。那么孩子，你跟孩子之间常常就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去学习，没有去成长，那么我们就会跟孩子常常发生争吵。吵什么呢？为了功课，为了他有没有帮忙家里做家事，或者是他在学校里面交什么样的朋友。大一点呢，开始他也开始谈恋爱了，你也要管他跟什么人谈恋爱，然后在他旁边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他外出的时间什么时候回家，他在校的成绩，他的穿着打扮，什么事情你都要跟他吵。而且这些争论呢，常常就是在多久跟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课题上面。你可以出去多久，你可以玩 game 玩多久，都是在吵这些东西。如果他们希望对自己的时间安排有多大多久的自主权，但青少年呢，他们是从自己个人自由的一个观点来看这些事情，他们觉得做什么事情他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的一个自由，跟父母无关，父母没有权来干涉。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他的认知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变。可是呢，我们做父母亲，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我们是担心他们的安危，担心他们在学校交了坏朋友会影响他们走入歧途。那么青少年呢，他们就会反驳，他们自己会管好自己，可是很多时候却缺乏意志力去遵守。那我们做父母的，很多时候我们又缺乏沟通，我们就一味的想要用一个比较强势的方式去压制我们的孩子。那么孩子呢，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要独立，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好好的坐下来沟通。好，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很多时候做父母的一个弱点就是对孩子的信心不够，对孩子信心不够，而且我们不肯放手，我们不肯放手，我们还是想把孩子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心里面有这样的挣扎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一点的带到主的面前来，我心里面有什么放不下的，孩子心里面有什么烦恼，这些我跟孩子的冲突到底发生在哪里，我们真的要真真实实的来面对，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在哥林多前书2:8提醒做父亲的，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端，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学习，在愤怒的时候不是举起手来打人不是举起手来打人，而是举起手来祷告，伸出我们的手，我们来跟神支取力量，我们的手 来仰望神，我们来跟神求帮助，求神赐下智慧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懂得怎么样去说合宜的话语，我们怎么样去安慰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去说对不起。处理愤怒除了需要控制跟化解之外呢，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需要谅解跟饶恕。谅解、体谅与饶恕。经文31、32节下半段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饶恕的力量是源自于神的爱，源自于神那牺牲无条件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自己成为了父母之后，更加的体会到当年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心肠。以前我们不明白，我们会埋怨我们的父母，现在我们自己走过来了，我们才发现，哇，他们要养育一个孩子长大真的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就像说现在你自己也成家立业了，你的孩子甚至也要面临婚嫁了，可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还整天担心我们什么，你有没有穿得够，你又怎么样怎么样，提心挂肚的，总是心挂在我们身上。在香港创办突破杂志的这个蔡元允医生，在他的自己一个著作叫做《从未遇上的父亲》这本书当中，探索自己为人子为人父的一个种种的挣扎。他的父亲呢是航海员，每一次出门呢就是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那么回家呢都只是停留很短暂的时间，所以呢他从小就没有办法尝到跟爸爸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相处的一个滋味。那么第一次呢他跟父亲发生冲突是因为信仰的问题，他的父亲并不赞成他去信基督教，虽然他的父亲还是让他去受洗了，可是呢夫妻父子之间呢却产生了裂痕，这个裂痕非常的严重。一直到蔡元允呢到加拿大去念医科的时候，毕业之后回去香港，都这么长了一段时间，这个都是已经很多年后，他的父亲还是跟他的儿子呢就好像是不说话不相往来这样子哈。那有一次这个故事里面说到最严重的一个争吵呢，就是他从医生的职业转变到从事青少年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去加拿大学医回来，然后做了几年的医生他听到神的呼召，他愿意去奉献，他去做青少年的工作。他的父亲听到简直是无法接受他的父亲觉得他实在是这个抉择是愚蠢到家了所以父子的关系呢更加恶化，全盘决裂。所以呢蔡元允心中的父亲形象呢也从了一个保护者变成一个压迫者，压迫者那是非常的严重。他感觉自己跟父亲是活在不同世界的人，难以沟通。那一天他离开香港去读神学，他的父亲没有来送机，那坐在飞机上呢他的泪水夺眶而出，他说那个是忧伤的眼泪。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亲不支持他，那个眼泪也是愤怒的眼泪，他觉得自己 已经30岁了，难道连决定自己人生的道路这样的一个自由都没有吗？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整理内心的冲突以及愤怒的情绪，于是他就在这一段的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对话，一段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医治的过程，他看见了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伤的父亲，他体会到父亲担心他走上一条收入与前景都不稳定的道路，枉费他栽培他学医的这样的一个心血。蔡元允也在神的面前祈求饶恕，因为他真的不愿意伤害自己的父亲，也祈求神赐给他有勇气，让他可以很诚心诚意的来面对他的父亲，跟他的父亲寻求和解。所以呢，他就开始主动的来跟父亲建立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他的父亲也渐渐地打开他的心房，跟他诉说他早年年轻的时候在外面航海的，他所经过的那些的辛酸，他在那一段时间是多么不容易的走过来。父子俩就这样子开始慢慢的可以打破，愿意彼此的来诉说他们过去的年日所遭遇过的那一些的伤害。再一次在蔡元云他自己的布道晚会，他办了一场布道晚会，他的主题信息是家庭重补的福音。他的父亲竟然在儿子呼召的时候走到台前来接受基督，父亲跟儿子第一次相拥，这一段时间等候了30年，父与子的关系就有了突破。这个突破就是他们机构的名字，叫做突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也曾经埋怨过你的父母亲，而这些埋怨也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发芽成长，以致心里面产生了苦毒，是你不愿意去面对的，也不想去提起的一个伤痛。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可是呢，实际上我们都是还是带着这些的伤口，我们在建立我们自己新的家庭。我们过去的这个伤还没有被医治，我们仍然带着这个伤在面对我们的孩子，在建立我们新的家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父爱，因为这个是神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所以别忘了，我们今天我们好像在谈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相处，建立那美好的亲子关系，我们要再一次思想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父母亲的孩子，我们也是天父的孩子。在这个特别的节期当中，我想邀请大家进入神的饶恕里面。神的爱满有怜悯，满有恩慈，无论我们曾经做过多少的错事，神有无尽的恩典跟宽容。让我们都先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享受他那奇妙的饶恕之爱。我相信天父的爱也会引导我们，也会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愤怒的心可以被溶解。天父的心也会引导我们走向那个肉身的父亲，再一次建立那一个美好的亲子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你跟你的父亲跟你的母亲和好了吗？和好了吗？即使你的父亲母亲可能已经不在世上了，但是 你对他心里面的那个恨还在吗？还在吗？圣灵这个时候就催促你赶快去行动。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每一个人，他要赐下智慧，他要赐下勇气，好叫我们愿意去饶恕。那我们做出带出一个行动，带出一个行动，一个饶恕的行动，不管是对我们的父母亲，又或者是对我们的孩子。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叫做麦克阿瑟将军。他在1942年的时候得到了最佳父亲奖。在颁奖的那一天，他说：“今天是父亲节，委员会颁发此殊荣给我，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就我的职业而言呢，我是一个军人，我以此为傲。但是让我感到最荣耀的是身为一位父亲。”他还说，军人的职位会随着环境变动，父亲的职位却永远不会改变。军人拥抱死亡，父亲创造生命，打败许多敌人可以说是强者的表现，但是能够挽救许多生命的更是强者。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时，希望我的孩子对我的认识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家庭中，而是在家庭中。的确是如此，不管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有多么飞黄腾达，对我们的儿女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将要离世那一天，我们的儿女围绕在我们的膝前的时候，他不会说：“爸爸妈妈，感谢你，你是在公司里面的大老板。”我想他们看重的都不是这些，他们所需要的是他们能够真正感受到父爱以及母爱。希望透过今天保罗劝勉基督徒的这一段经文，帮助我们，我们好好的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活出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愤怒，以至于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建立那美好的一个关系。感谢主。